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七十周年的历史回顾》一书，近日由台湾和香港联合出版。这本书通过四十多位专家的专题论文，以超过一千页和近百万字的篇幅，从横向和纵向是剖析中共七十年前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揭开它前所未有的暴力性和荒诞性，以及他们是对中国的延续至今的伤害，对全体中国人所落下的无愈合的伤疤，以及对当今中国的后患。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就该书出版引发的关注，是专程采访了宋永毅。首先记者问，中共的所谓土改其实都分为几个时期，那他到底前后是进行了几长的时间呢？宋永毅回答说，
中共的土改分为三个阶段，全国性土改是从1949年算起，但是早在30年代中共就做了类似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是叫做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共被民国政府军队从税金赶走而被迫进行长征，之后亦就是1945年开始国共两党开战，中共于是不减租以及不减息，但是实际上到1949年之间亦都是并未有停止土地改革，但是这个仍然不算是全国性。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一部分解放区土地改革或者是已经完成，或者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共在1949年以及1950年开始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我们现时所讲的新区土改，就是包括四川以及云贵等新打落来的地区，还有江南等等，这个就是全国性。所以我们讲的土改七十年，它的概念就是从1949年算到是2019年。中共的全面土改从50年开始，是到54年结束。
土改研究者所讲的关于土改是方言的提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土改是方言呢？
中共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说要将土地给农民，说农民占有土地将会是长久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但是1950年年底，中共开始在会上说要办合作社，要办互助组，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面收回来。
你为什么要进行土改呢？说是因为地主富农啊，占据了70%-80%的土地，这个是他最主要的论据啊。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论据呢，今天就是大陆的学者用了大量的证据说明这是谎言。
我们讲的谎言的意思就是土改从理论基础、执行方法到后果全部都是谎言，而且长期以来都未有被揭穿。理论基础方面，土地改革法话整个中国土地70%-80%被地主富农占据，这个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而今日大陆学者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比例是并非事实。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和今日研究人员所做的调查都显示，其实地主只是占有30%的土地，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就无法将土改进行下去。事实上，当时中共亦都是心中有数。中共的土改专家杜润生当年在华中以及华南地区进行土改的工作，返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杜润生是话俾毛主席知，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仅仅是有30%-40%，同你哋宣布的相差好远。如果要按照70%-80%的比例进行土改，只能够将是中农的土地亦都攞埋出嚟。毛泽东话：你哋在基层工作当然知道情况，但是这个的比例到底是几多？我哋唔清楚，需要将来再认真调查。你睇一睇，咁重要的国家大计，最高领导人竟然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其次，在土改的执行上边，土改法明确咁规定，唔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予地主保存一部分的房屋、家具以及是用品，但是实际执行则是完全是另外一套。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泽东撤了职，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不符合毛泽东要的暴力土改的意图。叶剑英被调返北京，土改官员亦都是方方亦都是被撤职。 陶铸亦都系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三个月之后自杀嘅地主就到达系数万。最后土改嘅结果亦都系荒淫。以广东为例，土改之前贴出嘅告示话，土袋分落去之后将会永久属于农民。事实上呢啲嘅土地马上就被收回。更加重要嘅就系呢啲嘅荒淫长期以嚟未有被揭穿，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中共将土地分俾农民总系好事，点解要加以指责呢？
咁中共进行土地改革嘅目的究竟系乜嘢呢？
去年刚刚逝世嘅人大教授高黄龄曾经讲过，中共土改唔系为咗改朝换代，而系为咗改天换地。几千年嚟，中国嘅皇权对国家嘅改换最多只系到县一级，从嚟未有触及到村一级。中共嘅改天换地系要从村一级开始全面摧毁乡绅文明，换上佢哋嘅民兵以及佢哋嘅党支部，甚至连佢夺取政权嘅依赖嘅农会都予以取缔。中共咁样做嘅目的并非系土地，所以走嘅第一步就系划分阶级。呢个亦都系我哋呢一本书嘅论文所指出嘅，土改就系为接连不断咁搞阶级斗争而制造嘅借口。
应该从哪些方面看土改是被用作为中共统治的工具呢？
我在导论当中概括了三个方面。第一，土改为解阶级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从此是得以对人民阶级是划分这个阶级以及是成分。遇罗克文革遭到枪毙就是因为他发文称人人平等。虽然大家出身不同，但是拥有同等的权利。第二，土改开启了暴力革命，利用群众发爱杀人的先例。第三，土改开动了政府直接对人民群众私人财产进行掠夺的国家机制。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政治运动第一就是土改，第二就是文革。文革当中的大规模屠杀基本发生在农村，而且都是打着第二次土改的旗号。这个是我研究文革所发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发生就是在1966年8月北京郊区1000多人被杀害，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右以及是他们的子女。屠杀者都是贫下中农以及民兵，后者打的旗号是消灭土改当中的阶级敌人。第二个例子就是杀死数万人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原因亦都是要搞第二次的土改，于是要杀地富反坏右。而所谓的贫下中农以及人民法院都是土改的产物。第三个例子就是广西大屠杀，大约200,000人被杀害。广西负责指挥十六行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自己的统计则是承认杀害了5-6万人，而且其中50%以上是土改当中的地富反右以及他们的子女。他说这个是填补第一次土改未有清算干净的空白。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是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亦都是使到无数无辜者惨遭杀害，理由亦都是重新搞土改。因为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年的乌兰夫老子还是算清醒，仅仅是搞了个温和土改。而内蒙古军区司令解放军将领滕海清到任之后，则是要推翻过去的路线，重新在蒙族当中划出地主，将上百万人定性为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案。根据民间上访受害人的统计数字，估计致死40,000多人，伤残140,000多人，被捉被迫害的人数是大约有700,000。而此外，同为边境地区的云南亦都类似。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脑里面还是有些清醒，认为云南这样的地方竟然还有是蒋介石时期留下来的军人，应该温和一点以便拉拢他们。1968年调任昆明军区政委、后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工程兵政委谭富仁公开提出搞第二次的土改，导致了云南出现了挖心、割头、数千站错队、群众几日之内逃亡四川的悲情。
继续评估土改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土改直到现在仍然在伤害着中国人民呢？
讲到今日，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依然是未有出现发展的突破。比如说眼前猪肉仍然是要进口，原因就是响在于土地不属于私人，土地是属于国家，政府大收红利，得以不停地贩卖土地以达到不断牟利的目的。 中共腐败的第一桶金就是从土地起步，这个就是使到中国这样一样的农业大国现时依然解决不到自己食猪肉的问题。这样的后果就是土地改革留低落来的。我们这一套书所收集的文冠中教授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其他方面都可以发展现代化，唯一的问题是被土地所拖累。他在中国讲学的时候亦都大力地提倡将土地还返给农民，当然习近平当然不会是这样做。土改是中共阶级斗争的源头，亦都是阻滞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头。如果不反思土改，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时代那一套阻碍发展的思维至今仍然能够在中国有市场，亦都很难了解那一套的思维对中国的危害在哪里。打个比喻，现时很少有人是会相信北韩战争就是美国弟子是开了第一场，因为国内很多个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苏联以及是北韩挖掘了大量的资料，乘住中朝关系不热络的时机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厘清了公众心里面的那一场战争起因的迷思。所以现时很少有老百姓会说美帝称作始作俑者。我们现时在土改问题上面所做的亦都是这样的工作，虽然我们不能够讲能够做到怎样的程度，但是要一直做下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健康的历史记忆，如果不了解历史的真相，它的机体是不可能健康。
中国对土地控制的执着究竟是出于经济目的还是政治目的呢？
中共这样做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你想一想，他将地主手里面的土地一下是全部收回来，同时将地主家的金银财宝亦都掠夺一空。而且金银财宝是现钞，亦都没有全部分给农民，而是绝大部分是装入了自己中央政府的口袋里面。同一样，中共通过三反五反亦都掠走了很多资本家的钱。毛泽东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说，那时的钱够打一年半的朝鲜战争，文革的抄家亦都令到中央政府斩获颇丰。根据我的计算，就是抄家收获的金银，美朝占了是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至25%，这个的数字是惊人的，而且是现金，一下就令到文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中共这样做是为了巩固政权，建立自己长久的专政，所以土改是一个政治行动，就是我们所讲的政治运动。这样一来，往前看去，只要独裁专制不改变，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可能改变，尤其是从目前的习近平走向回头路上面的架势来看，更加是如此。
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专访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